川普将会同习近平倾中国购买石油同乌克兰战争结束，欧盟用冻结的俄国资产回乌而推赔偿贷款，川普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美中新一轮谈判出场，马来西亚会谈成关键转折点。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今日嘅财经世界。今日系10月23日，星期四，我系魏玲。首先，我哋嚟睇一条最新嘅消息。路透社报道，包括中石化同中石油在内嘅中国国有石油巨头已经暂停透过海运方式购买俄罗斯原油，因为担心西方国家可能对影子油轮实施二次制裁。由于风险较低，透过管道入口俄罗斯原油目前不受影响。跟住落嚟，我哋关注一下欧美对俄罗斯嘅最新一轮系列制裁。美国总统川普喺星期三表示，下个星期他将会去南韩同中共习近平会晤，重点讨论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嘅问题。川普指出，他同习近平会谈嘅核心系点样结束俄乌战争。他认为习近平对普京有相当嘅影响力。川普强调，美国会持续用经济同能源手段向俄罗斯施压，直至战争结束。此外，川普透露，呢一次美中会谈仲将会涉及稀土出口争议、美国黄豆采购同削减核武协议等议题。他表示，我相信我哋能够倾成好多事。外界认为呢一场川习会将会系美中关系同乌克兰战局嘅重大转折点。此外，欧盟开始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援助乌克兰。欧洲各国领导人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召开峰会，会中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重新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支持，并讨论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为基辅提供长期的资金资助。就在峰会召开之前，欧盟成员国已经批准了第19轮对俄国制裁方案，正式限制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入口，并针对影子油轮舰队采取新的措施，还首次将两家中国的炼油厂列入制裁名单。欧盟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行动进一步削弱克里姆林宫的财政命脉。这次峰会的最大焦点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的赔偿贷款计划。根据草案，欧盟计划以冻结在欧洲的俄罗斯央行资产收益作为担保，向乌克兰提供1400亿欧元，也就是1630亿美元的长期贷款，用来在2026年至2027年的乌克兰重建和防务支出。这笔资金主要是由比利时的欧洲结算银行托管，但是比利时要求欧盟各国共同分担法律风险，以防止俄方提出诉讼或者是采取报复。目前欧盟内部仍然就贷款的具体用途进行激烈讨论，一些成员国希望资金专门用来购买欧洲制造的武器，另一些就支持乌克兰拥有更大的主权，可以将部分资金用来购买美国军备或者是弥补财政赤字。泽连斯基就表示，希望年底之前获得这笔资金，以应付冬季防御和重建双重压力。同时，川普政府亦都对俄罗斯作出新一轮的能源制裁。川普在白宫表示，制裁的力度空前，我们希望能够加速结束战争。分析认为，欧美联合对俄国的金融和能源双重围堵，正在令普京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困境。这样，所有的这些消息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应该怎样解读呢？希望之声独家采访了资深媒体人庞中先生。我们先休息一阵，稍后来看看资深媒体人庞中先生的解读。我先来休息一下，看一个健康的广告。我们想和你分享一则全球消费的动态。由于市场的需求超出预期，代谢宝在北美地区的库存已经全部售罄。品牌方健康520已经启动紧急供应链的协调。目前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库存和供应仍然维持正常。如果你有长期使用的习惯，或者是规划的观众，可以关注和参考一下，为你的健康管理进行从容的安排。欧美联合对俄国的金融和能源双重围堵， 资深媒体人庞先生说，之所以对俄罗斯两大石油公司实施制裁，是因为这些公司被指控为普京的战争机器提供资金，这两家能源巨头的原油出口量占俄罗斯原油出口量的近一半，今年上半年大约是每日220万桶。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税收大约占俄罗斯联邦预算的四分之一。这个举动就表明川普总统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内心所剩无几。庞先生还说，这个制裁加剧了俄罗斯能源产业的压力，并削弱了克里姆林宫为他的战争机器等筹集资金和支持他已经疲弱的经济的能力。针对俄罗斯石油出口的新制裁措施，这个是一项目的是向俄罗斯当局施压，迫使他停止在乌克兰继续军事行动广泛举动的一部分。对于白宫亦都呼吁欧盟将于星期四宣布一项新的制裁方案，其中包括禁止入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庞先生说，这个方案的目的是进一步切断莫斯科的能源收入，并迫使普京进行谈判。这样对于俄罗斯石油的亚洲买家，最近印度总理表示会减少购买俄罗斯石油，对最大的买家中共来讲，川普总统会做些什么呢？我们稍后会为大家详细地咨询。各位观众，你认为中共会不会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呢？如果你觉得会的话就选一，不会就选二，不确定就选三，请分享你们的见解。美国政府关门仍然继续，但是投资者不会完全缺乏经济数据。在星期五将会公布9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这个指数是关键的通胀数据，将会成为美联储下一次利率决策的参考因素。同时这个星期的财务报告发表会持续火热，宝洁和各大航空公司等都将会公布财政报告。在川普总统对俄罗斯两家最大石油公司实施新的严厉制裁之后，能源价格上升，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飙升，欧洲天然气价格亦都上升，英国石油、显赫和杜达尔能源等石油公司的股价上升，荷兰国际集团大宗商品策略主管玉伦·帕特森表示，关键问题是这些制裁是否足以阻止俄罗斯石油的买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欧盟批准了一项新的制裁方案，将从明年开始禁止入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中国是今年俄罗斯石油的最大买家之一。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中国原油入口总量大约是 17% 来自俄罗斯。分析人士说，这些入口原油大部分都被囤积起来。在瑞典汽车制造商富豪汽车公司公布利润远高于预期之后，它的股价飙升近 30%， 达到15个月以来的最高点。全球石油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升超过 5%， 美国石油基准 WTI 亦都上升了类似的幅度，升到每桶62美元，欧洲天然气价格亦都上升。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会见了北约秘书长吕特，双方就乌克兰局势和对俄罗斯政策进行了长期的讨论。会后吕特明确地表示支持川普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巡航导弹的决定，并说这个决定务实而且正确。吕特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指出，总统说得没错，战斧导弹系统极其之复杂，只是训练操作就要几个月，乌克兰人没办法立即上手。川普亦都在白宫强调，这种高精度武器学习曲线非常之高，即使是提供导弹亦都没办法在短期内改变战场的局势。就算美方拒绝提供战斧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说和川普的会谈积极而且有建设性，但是外界担心这个举动可能会削弱俄罗斯参与和平谈判的意愿。川普和吕特同时宣布将会对俄罗斯的能源命脉加大打击，对俄罗斯两大石油巨头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表示，是时候令他们感受到真正的压力。此外，双方还讨论了由欧洲国家和乌克兰提出的12点和平计划，呼吁冻结现在的战线，归还秘掳的弟弟哥，交换战俘，并启动战后重建基金。川普和吕特立场一致， 表示必须在维持压力的同时，为俄乌双方提供和平出路。美中贸易紧张局势再度升温，双方在这个星期在马来西亚展开新一轮的高层谈判。根据中国商务部在23号发表的声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会在10月24到27号率团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面对面的磋商。这个将是自夏季华盛顿会谈以来双方首次面对面的谈判。官方表示，会谈将会围绕关税、出口管制、稀土政策等焦点议题展开，目标是落实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稳定经贸关系。背景上，北京日前宣布全面管制稀土出口，引发华盛顿强烈反弹。川普总统随即威胁，自11月起对中国入口商品全面加征 100% 的关税，并一度取消和习近平在南韩 APEC 峰会期间的会晤。不过，川普亦在白宫表示，希望在强势立场之下达成一个良好的协议，以防贸易战重创全球供应链。外界普遍认为，这一场在吉隆坡举行的会谈将会成为美中关系能不能够止跌回稳的关键转折点。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减薪潮已经蔓延到医疗系统。近日，广西一名儿科医生在社交平台发表文章，说自己所在的科室一共有7名医生，其中4个人落班之后都要靠送外卖补贴家用，因为月薪4500根本养不起家。类似的情形在各地频繁出现。云南玉溪某三甲医院的医生透露，绩效工资已经被拖欠了整整半年，现在被变相地减薪，每个月只是剩下500元的绩效，连餐厅服务员的收入都不如。山东一家公立医院更加荒唐，针灸康复医生因为病患收费低被倒扣绩效，工资竟然出现-750的负数。河南周口一位内科医生晒出工资表，扣完各项费用之后，绩效竟然是-18，无奈地感叹做得越多亏得越多。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不少医院宣布取消饭保、公积金和工龄奖，还有部分地区直接停发半年的工资。四川江油市卫生局近日证实，当地一所公立医院因为账户冻结和营运困难，暂时没办法补发2024年下半年的工资，等情况好转之后才核算补发。全国各地医护人员在网上诉苦，深圳的医院工资腰斩，上个月只是拿到500元，被迫签了减薪合同。外界认为医疗系统的人工崩盘，不单止反映出中共财政紧张、地方债务压力暴增，也都揭示了所谓的共同富裕的虚假泡沫。医生送外卖的背后，是中国中产群体收入暴减的真实写照。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多谢你的收看，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